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第二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九篇科普文章，它们是阿司匹林之争，春节期间拒绝心脑疾病来拜年，孩子单眼近视，家长该做些什么，中青年男性发现前列腺增生怎么办，蔬菜绿的发黑，营养价值更高，要喝奶也要吃奶，养好精气神，新春新气象，春来护养好体魄，便利店买药安全靠谱吗？阿司匹林之争，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老年病科主任王朝辉。如果置身孤岛，只能选择随身携带一种药，你会选择哪种？有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从1899年问世至今，已有119年的历史。它不仅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及解热、镇痛、抗炎等方面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更在胃肠道肿瘤、高危妊娠、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防治方面大放异彩。但是在2018年8月25日举行的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上，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临床研究报告对阿司匹林在心血管疾病预防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作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神药，阿司匹林是否已经走下神坛？阿司匹林三大应用，第一，经典应用解热、镇痛、抗炎。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处于早期文明的人类就用柳树提取物来治疗发热、疼痛和炎症。直到1828年，慕尼黑大学 Joseph Buckner 约瑟夫·毕希纳教授首次从柳树提中提炼出一种黄色晶体，并命名为水杨苷。由于副作用和不稳定性，水杨苷被改造成乙酰水杨酸，并于1899年以商品名阿司匹林被拜耳公司注册。在药理上，阿司匹林主要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来起到缓解发热、疼痛及炎症的作用，属于治标不治本的万金油。一般情况下，口服中等剂量阿司匹林可缓解关节、肌肉疼痛和低热，治疗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及慢性炎症，需服用大剂量阿司匹林才能起效。随着众多解热镇痛药物，如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对乙酰氨基酚、塞来昔布等的上市，现在阿司匹林在解热、镇痛、抗炎方面已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第二，广泛应用抗血栓，形成1948年，美国医生 Lawrence Craven 劳伦斯·克莱文第一个观察到，定期服用阿司匹林可以降低心肌梗死的风险。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司匹林的这一效果得到了更多研究支持，也逐渐得到医学界认可。阿司匹林能不可逆地抑制环氧和酶负一，从而减少血栓烷 A2 的生成，起到抗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欧美及我国相关指南均推荐应用小剂量阿司匹林，用于治疗心绞痛、心肌梗死及脑卒中。第三，新发现预防肿瘤。2016年4月，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在评估了三个心血管病临床研究后发现，在使用了10至19年阿司匹林的人群中，结直肠癌的发生率减少了 40%。 规律服用阿司匹林在保护心脏的同时，也为患者带来了额外的益处。因此，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推荐心脑血管病风险较高且出血风险较低的50至69岁人群可考虑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来预防结直肠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阿司匹林的抗肿瘤作用不仅局限于结直肠癌，其对胃癌、乳腺癌、肝癌等都具有预防作用。但是这些作用还需要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加以验证。随着人们对阿司匹林研究的深入，阿司匹林的其他应用也日益被挖掘出来，如预防高危妊娠、 治疗习惯性流产及不孕症，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白内障发生等，但这些作用还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预防心脑血管病，阿司匹林作用几何。1977年，促众杂志发表了第一个证实阿司匹林预防脑梗死的临床试验。该研究结果显示，阿司匹林可降低包括死亡、脑或视网膜梗死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发生风险。之后开展的多项研究均证实，阿司匹林能有效减少脑血管疾病患者再次脑梗死甚至死亡的发生。因此，欧美及中国的促众学会均一致推荐阿司匹林作为脑促众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的首选用药。1988年第二次国际心肌梗死生存研究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可显著减少心肌再梗死的发生率及死亡率。此试验是第一个证实阿司匹林对急性心肌梗死有直接作用的临床证据。此后，多项大型临床试验和荟萃分析均证实了阿司匹林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获益显著。目前，国内外指南均推荐阿司匹林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对于尚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是否需要服用阿司匹林尚存争议。从1988年全球第一个阿司匹林一级预防的随机对照试验问世至今，30年中已报道十余项阿司匹林一级预防研究。虽然最终结果有较大差异，大多数证据表明阿司匹林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但是能观察到阿司匹林降低死亡率的试验数量较少。目前，美国心脏协会、美国促众协会、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中华医协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及神经病学分会均推荐心脑血管病高风险人群服用阿司匹林，防病于未然。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在2018年揭晓了两个最新的阿司匹林研究结果。来自哈佛大学的 ALIVE 研究共纳入12546例没有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的低风险人群。受试者被随机分为阿司匹林常溶片100毫克日组或安慰剂组。结果发现，阿司匹林组与安慰剂组受试者心脑血管病发生率分别为 4.29% 与 4.48%， 胃肠道出血的发生率分别为 0.97% 与 0.46%， 死亡率分别为 2.55% 与 2.57%。 该研究表明，对于无心血管疾病的低危人群，阿司匹林不能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反而增加胃肠道出血风险。而来自牛津大学的 ASCEND 研究共入选15480例没有心血管病史的糖尿病患者，同样随机分为阿司匹林常溶片100毫克日组和安慰剂组。结果显示，阿司匹林组与安慰剂组心脑血管病发生率分别为 8.5% 与 9.6%，胃肠道等出血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4.1% 与 3.2%。 同时发现，阿司匹林组和安慰剂组在胃肠道肿瘤及其他肿瘤发病率方面无显著差异。该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可降低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病发生率，但也增加出血风险，两者的净获益效应几乎抵消。这样看来，阿司匹林是不是就不能防血栓、防癌了呢？其实不然，上面两项研究均有不足之处。ALIVE 研究入选人群主要为低危患者，而心血管事件风险越大，使用阿司匹林的获益越大。ALIVE 研究得出阴性结果的原因不难理解。至于 ASCEND 研究，它的招募对象相对较为宽泛，以中低危人群为主。总体上来说，研究人群的心血管风险较 ALIVE 研究高。最后 ASCEND 研究得出了阳性结果，但是严重出血事件的风险也随之增高。这些出血事件 主要以胃肠道出血为主，这类风险是可以通过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来预防的，而心梗和卒中都是危及生命的不可逆事件，所以不能简单的得出阿司匹林功过相抵的结论。哪些人需要服用阿司匹林？第一，心脑血管病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应长期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这一点毋庸置疑。阿司匹林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16指出，冠心病、非心源性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心源性卒中、缺血性卒中急性期外周动脉病患者均应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第二，五类高风险人群。未患心脑血管病的人群应严格评估受益和随后的出血风险，遵循中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2017的推荐。10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风险大于等于 10%。 二、糖尿病患者年龄大于等于50岁，伴有以下至少一项主要危险因素：早发心脑血管病家族史，男 LOUT 55岁女 LOUT 65岁发病，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或蛋白尿。三、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良好， LOUT 90/150毫米汞柱，伴有以下三项危险因素中的至少二项：吸烟、DH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男性大于等于45岁或女性大于等于55岁。四、慢性肾脏疾病患者估算的肾小球率过滤为30至45毫升分。五、不符合以上条件者同时具备以下五项危险因素中的至少四项：吸烟，男性大于等于45岁或女性大于等于55岁，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男 LOUT 55岁，女 LOUT 65岁发病，肥胖体质指数大于等于28千克平方米，血脂异常。服阿司匹林的注意事项。目前阿司匹林主要有普通片、肠溶片、泡腾片和散剂等四个剂型，一般含阿司匹林 0.3 克300毫克以上的普通片、泡腾片和散剂，在胃内即可溶解，吸收快，起效快，主要用于解热、镇痛、抗炎。每片不超过100毫克的普通片和肠溶片，可用于治疗和预防心脑血管病。肠溶片具有抗酸性，在酸性的胃液中不崩解，而在碱性肠液中崩解，可以显著减少胃肠道副作用，若长期使用，宜口服肠溶片。医生经常会被问到，阿司匹林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是餐前吃还是饭后吃？目前没有相关研究证实，何时服用阿司匹林更好，只需每日坚持服用即可。至于饭前还是饭后服用，这就要从制药工艺说起。阿司匹林肠溶片表面有一层抗酸包衣，空腹时胃内酸性最高，阿司匹林不能被释放，进食后食物会稀释并中和胃酸，导致胃内 pH 升高，使药物在胃内分解。此外，药物和食物混合在一起，胃排空减慢，可使阿司匹林在胃内停留的时间增加，从而增加药物对胃的直接刺激。所以阿司匹林肠溶片宜空腹时服用。正常人体内每天有 10% 至 15% 的新生血小板，故需每天服用阿司匹林，以保证新生血小板功能受到抑制。如果偶尔漏服，下一次服用常规剂量即可，不需要加倍剂量，否则会升高血药浓度，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是药三分毒，阿司匹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胃肠道不适，如消化不良、腹部疼痛。其他不良反应有身体各部位出血、肝肾功能损害等。出现不良反应后，应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停药或换药。第一次服用阿司匹林前，应全面了解病史，有以下问题的患者不宜服用：对阿司匹林、 水杨酸盐或药品的其他成分过敏。由于水杨酸盐或含水杨酸物质非甾体抗炎药导致哮喘的病史，活动性消化性溃疡，容易出血，妊娠的最后三个月等等。专家提醒，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居高不下，花费巨大，防病于未然，刻不容缓。作为百年老药，阿司匹林获得容易且花费较低，应该在严格评估风险收益比的基础上积极使用，强化治疗与预防，有望遏制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流行上升趋势，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春节期间拒绝心脑疾病来拜年，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主任医师洪江生活实例。老王退休后和老伴安享晚年，尽管有着数年高血压、冠心病病史，但老王平日里几乎没有不适，便很少到医院随访。去年春节，儿子特地从国外赶回家过年，老王别提多高兴，早早的开始筹备年夜饭，忙得不亦乐乎。饭桌上几盅酒下去，老王打开了话匣子，忍不住向儿子催婚。儿子听后不以为然，坚称婚姻是自己的自由，父母无权干涉。一番争执中，老王突感胸前剧痛，家人见他面色惨白，额头大汗，吓得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邻居见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检查，老王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需马上进导管室行心脏介入手术，打通闭塞的冠状动脉。术后经过几天的安心休养，老王转危为安。春节亲人团聚本是件喜庆的事，可经这么一闹，再也没了过节的心思。事实上，老王的情况并非个案，春节期间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每个人都应提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意识。五个原因最伤心：一、气候寒冷，冬季人体血管收缩，血压增高，易引发一系列心脑血管事故。另外，寒冷的气候常引发感冒和肺部感染，尤其是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人，常并发冠心病，或使其原有的心力衰竭加重。二、空气严重污染，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严重，且冬季以下沉气流为主，空气中污染物不易扩散，加剧了空气污染。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雾霾是导致呼吸道感染的罪魁祸首。除此以外，冠心病、脑卒中、心衰的发生数也明显上升。三、饮食不当，中国有着数千年的过年习俗，在饮食方面，鸡鸭鱼肉轮番上桌，人们不可避免地摄入了过多高脂肪、高能量食物，酒足饭饱后，心脏负荷也随之加重。四、情绪剧烈波动，情绪过于激动会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可诱发冠心病、脑卒中发作。五、过度劳累，春节期间频繁走亲访友，易使体力过度透支，连夜打牌、玩麻将等，均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高危因素。五类心脑疾病高发：一、高血压，春节期间气候寒冷，易使人体血压波动增大。高血压患者在节日期间，若感到头痛、头晕、头胀，甚至视物旋转、恶心等，应警惕血压突然增高的可能，需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降压药。二、心肌梗死，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患者，尤其是50岁以上的吸烟男性，若突感剧烈胸痛、胸闷、大汗淋漓、恶心呕吐、后背疼痛、牙痛、手臂痛或麻木等不适，且舌下含氟硝酸甘油不能缓解，应警惕可能发生了心肌梗死。一旦心梗发作，应就地休息，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的到来。至胸痛中心就诊后，应尽快完善心脏造影等检查。没有条件的医院可根据患者病情进行静脉溶栓，挽救濒死的心肌。三、 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和脑出血。若患者突发意识不清，不能站立，口角歪斜，四肢无力，尤其是一侧肢体无力，需警惕脑卒中发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等待救护车到来间隙，不少家属擅自给患者喂服阿司匹林，这看似争分夺秒、有智慧的急救措施，实则大错特错。这是因为脑卒中包括脑梗死和脑出血，若患者发生了脑梗死，确实可服用阿司匹林，以延缓病情进展，为后续溶栓治疗奠定良好基础。而患者若发生了脑出血，服用阿司匹林将大大加重患者的出血情况。因此，在辨清脑梗死和脑出血前，脑卒中的首要治疗应以降压为主，以防脑水肿和继续出血。四、心力衰竭慢性心脏病、高血压或肺心病患者，在春节期间受寒、劳累、食盐、饮水过多，可能加重病情。若患者感到胸闷气促加重，走路或爬楼梯费力，夜间难以平卧，双下肢水肿等不适，应警惕心力衰竭的发生或加重。一旦出现以上不适，应严格限盐、限水，监测体重，遵医嘱增加利尿剂用量，若未改善，需再度就医。五、猝死。猝死是突然发生的死亡。若患者被救回，医学上称之为心脏骤停。若患者不幸死亡，便是发生了猝死。有数据显示，我国仅有不到 1% 的院外心脏骤停患者被成功救回，即使在院内，目前的成功救回率也不尽如人意。人人须知的急救黄金四分钟节日期间，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量大的场所都是猝死的高发的。若发现一个人突然倒地不起，神志不清，没有呼吸，或出现叹息样呼吸，颈部动脉搏动难以摸到，便可能发生了心脏骤停。猝死的急救争分夺秒，往往待急救医生赶到现场为时已晚。一旦发现心脏骤停，除了拨打120急救电话，在四分钟内进行急救，是已被证实的黄金时间，能否将猝死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目击者的早发现、早抢救至关重要。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了解并掌握心肺复苏术 CPR。 CPR 正确做法如下：目击者大声呼救，指定其他人拨打120急救电话，环顾周围，寻找红色标志的自动体外除颤器，与此同时开始胸外按压，双手交叉伸直按压胸部正中的中下段及两个乳头间，按压深度为5-6厘米，频率为100-120次每分。指定另外一个人做人工呼吸及捏住鼻子口对口吹气。如不能掌握徒手心肺复苏技能，可仅持续做胸外按压直至救护人员到来。下面介绍七条秘诀，让你安心过节衣保暖，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寒邪入侵。二、保证充足睡眠，不可长时间打牌、玩麻将。三、戒烟限酒，同时尽量避免吸二手烟。四、清淡饮食，不宜吃太饱。五、保持乐观情绪，避免与人争执。六、有慢性病者，应自查服药是否规律。七、一旦发生异常，需及时送医治疗。孩子单眼近视，家长该做些什么？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姚佩君。生活实例：轩轩是三年级的学生。一天，他带回来一张检查单，说是体检发现左眼视力 1.0， 右眼视力却只有 0.15， 需进一步检查。妈妈带轩轩去医院检查后吓了一跳，轩轩右眼竟然已有200度近视。妈妈感到难以置信，怎么以前没发现呢？孩子平时从没说看不清黑板啊。轩轩这才交代，他双眼一起看东西时确实清楚，而且以前检查视力时，他经常用左眼眯着偷看。 如今，青少年近视人数日益增长，单眼近视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家长主动关注孩子视力情况，但仍有部分家长重视不够，或视力检查方法不正确，导致一些单眼近视的孩子未被发现。单眼近视，警惕眼病相伴近视，是指人眼的屈光系统将外界物体成像在视网膜的前方，视网膜上不能获得清晰的图像，只能看清近处的物体。儿童近视发生的最常见原因是眼球生长发育太快太长，导致屈光系统的成像无法投射在视网膜上，所以发育期孩子的近视患病率很高，且随着生长发育，眼球越长越大，近视加深的速度相应加快。由于双眼的眼轴长度不同，生长速度也不同，近视可双眼同时发生，度数略有差异，也可只发生在单眼。值得注意的是，若单眼高度近视大于600度，大多伴随其他眼病，例如外伤或角膜炎后残留的斑翳，使角膜混浊，导致形觉剥夺性近视。先天或后天性的白内障，本该透明的晶状体存在混浊，屈光力自然会出现变化。髓神经纤维及黄斑发育异常，视网膜发育异常等易伴发高度近视。此外，有些孩子的单眼近视度数并不高，也不伴其他眼病，只是因为双眼生长发育的速度不同，并没有特别的病因，但可能会因不良用眼习惯而加重，如歪头看书、侧卧看书等。正确检查，避免单眼近视漏网，因一只眼正常，双眼同时视物时不能发现另一眼的异常，故单眼近视常被忽略。年龄较小的患者不会主动和家长说自己看不清黑板，这就需要家长和学校及早定期对孩子进行视力筛查，及时发现异常。自从我院楚仁远教授提出建立青少年视力发育档案的创意后，上海已经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青少年视力筛查体系。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每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甚至由医院专业人员进校园进行视力普查。一般情况下，三岁的孩子可学会看一字视力表，更小的孩子可用动物视力表代替。需要注意的是，在检查视力时，必须遮盖一眼，检查另一眼，遮盖时不可压迫眼球，以免造成角膜暂时性形变，影响被遮盖眼稍后的视力检测。只有分别查双眼视力，才能真正发现单眼的视力问题。若怀疑孩子单眼近视，应立即为其验光，检测屈光状态。若孩子无法配合看视力表，可进行反瞳验光。6岁以下儿童需用 1% 阿托品眼高阔瞳，俗称慢散。6至12岁儿童可用 0.5% 托比卡胺眼水扩瞳，俗称快散。扩瞳的目的是放松眼睫状肌，使其失去调节作用，从而获得准确的屈光度数据。若确诊为单眼近视，需至专科医生处完善检查，排除前面提到的眼病可能。单眼近视的孩子一般会呈现出双眼不一致的眼轴长度，甚至会伴有该眼的弱视和斜视，排除其他眼病后，此时记录眼轴、角膜曲率、眼位和双眼视功能等基础数据尤为重要。及时矫正，还孩子清晰未来18岁前，若确诊为单眼近视，应及时进行光学干预和行为学干预。第一，光学干预。角膜塑形镜是首选，所谓光学干预就是配镜。青少年近视的常规配镜原则是在准确验光下足配，既不减度数也不加度数。足配能使视网膜上成像最清晰，减少模糊图像引起的近视进展。配镜后尽量常戴，不要拖拖带带，要让视网膜上始终获得清晰成像，防止近视加深。即使写字或看近处时也要戴镜。如果写字时不戴镜， 近视度数可以抵消生理性的调节需求，眼调节功能会逐渐降低，甚至会出现外斜视。但单眼近视的孩子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框架眼镜的棱镜效应，近视眼所带的镜片会将图像缩小，使该眼看到的图像变小，而另一眼看到的图像是正常大小。双眼近视度数相差越大，透过框架眼镜看的图像大小差异就越大，大脑要将双眼图像融合成单一图像的难度也就越高。当双眼近视度数相差大于250度时，双眼容像能力会达到极限，大多数孩子将无法耐受框架眼镜。有些从小佩戴度数差异很大眼镜的孩子，似乎没有不适感受，但他的双眼是无法形成正常的双眼视功能和立体视觉的。因此，单眼近视往往需要使用隐形眼镜，进行光学干预。隐形眼镜矫正平面位于角膜，不产生棱镜效应，可使双眼视功能获得最好的保留，甚至在对近视眼进行光学干预后，能建立起正常的双眼视功能。当然，戴隐形眼镜时，需注意护理和随访。500度以下的单眼近视可以考虑选择角膜塑形镜。每晚使用，可对角膜上皮起到塑形作用。次日白天无需戴框架眼镜，也能获得较好的视力。同时，角膜塑形镜的密集和设计原理，可通过改善周边离焦的方法，来缓解近视的进展速度。因此，对于初次发现的单眼近视患儿，角膜塑形镜是首选。当近视度数高于500度，或伴有高度散光时，高透氧硬性角膜接触镜也是较好的选择。第二，行为学干预。让近视止步佩戴框架眼镜或隐形眼镜后，患儿还要进行必要的弱视训练，通过遮盖健康眼，精细训练弱视眼，同时进行双眼视功能训练，争取早日建立起三级视功能。当双眼视功能建立后，隐性的外斜和间歇性的外视有望获得改善，无需进行斜视矫正手术。控制近视发展和预防，对侧眼出现近视，除了角膜塑形镜外，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和户外活动也是经过临床试验证实的有效方法。低浓度阿托品可通过抑制眼球生长，阻止近视进一步加深。此外，每天两小时户外活动可有效防治近视发展。同时，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必不可少，保持良好的握笔姿势，避免手指遮挡笔尖，保证眼睛与书本间维持适当的距离，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或间隔以远眺。阅读照明需有背景灯光，并结合前方来源的台灯照明，照度应均匀无频闪。使用 LED 灯源时需要配合灯罩，避免直接注视灯源。中青年男性发现前列腺增生怎么办？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忠。最近因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钙化，不少中年男性甚至个别青年男性来门诊咨询，自己年纪还不算大，怎么就患上了前列腺增生、钙化呢？是不是提前衰老了？的确，前列腺增生有年轻化趋势，众所周知，前列腺是性腺的一部分，其分泌的前列腺液组成精液的主要成分，对维持精子活性有重要作用。正常成年男性前列腺底部横径4厘米，纵径3厘米，前后径2厘米，重约20克。到了中老年，前列腺逐年增大，医学上称为前列腺增生症，俗称前列腺肥大，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进展的良性病变。男性45岁左右开始出现轻度前列腺增生，这种增生除了有时表现为尿频外，大多没有任何临床症状。近年来，随着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前列腺增生呈现年轻化趋势。 存在肥胖等代谢紊乱的男性，前列腺增生可能会更早发生。前列腺钙化常与前列腺炎相伴，彩超检查发现前列腺中的钙化点多，为前列腺曾发生慢性炎症的表现，也可能是尿液反流入前列腺管内，慢慢演变成钙化灶或前列腺小结石。一般的说，前列腺钙化不会有明显症状，多数无需特殊治疗。如果前列腺钙化伴随会阴部潮湿、下腹部或肛门部不适等症状，有可能存在慢性前列腺炎，需要养成并保持良好的排尿和生活作息习惯，适量运动，避免久坐。若上述情况逐渐加重，应及时就医，根据具体情况用药治疗。合理饮水，减少前列腺增生带来的麻烦。体检发现前列腺体积增大，不必过于焦虑，若没有排尿相关症状，则不必治疗，定期半年一年进行彩超检查随访即可。一部分中青年男性发生前列腺增生后，会伴随排尿等待、夜尿增多的现象，每晚起夜多于一次，往往会导致睡眠变差，进而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后，建议早期到泌尿外科就诊，接受评估，决定是否需要治疗。同时要合理饮水，把一天中的大部分饮水量尽可能放在上午或者傍晚之前，晚饭后尽量不饮水。如症状改善不明显，或增生的前列腺已经影响排尿或膀胱功能，应配合药物治疗，以减轻夜尿症状，延缓前列腺增生的进展。45岁后体检要做 PSA， 男性45岁以后每年的健康体检要包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的检测。 PSA 出现异常时要高度重视，及时就诊，排除前列腺癌的可能性。我国通常把 PSA 4纳克毫升归为正常， PSA 介于4至10纳克毫升为灰色区域，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均有可能存在，早期前列腺癌有可能混杂其中。当 PSA 10纳克毫升时，存在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增大，需要进一步检查以明确诊断。国外一些专家认为，目前 PSA 筛查过度，浪费了医疗资源，这种观点也被我国少数学者认同。其实不然，我国对 PSA 的筛查不但没有过度，而且远远不够。常常有患者来就诊时， PSA 已达50甚至数百纳克毫升。还有的患者出现骨痛后来就诊，才发现前列腺癌已经多处转移，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延伸阅读，即使被确诊为前列腺增生症，排除了前列腺癌，也不能高枕无忧。若增生引起排尿不畅、夜尿增多等症状，经过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者前列腺增生引起膀胱功能障碍或膀胱结石、血尿、尿潴留等并发症，都要积极手术治疗，可选择经尿道前列腺弯除术等微创治疗方法。蔬菜绿的发黑，营养价值更高。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菠菜颜色那么深，是不是化肥吃多了？反季蔬菜到底能不能吃？冬天有没有应季蔬菜？一到冬天，类似的疑问就多了起来。其实绿的发黑是叶菜营养价值高的标志。提到营养价值高的蔬菜，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绿叶菜。鲜为人知的是，叶色深绿甚至绿得发黑的绿叶菜营养价值更高。这是因为绿叶颜色越深，说明叶绿素含量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营养价值越高。测定表明，叶菜的颜色越深绿，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维生素 B2、叶黄素、胡萝卜素、镁元素等营养素的含量就越高。大棚蔬菜、水培蔬菜的叶片颜色往往偏浅，原因之一是光照不足，叶绿素不够多。细心的消费者可能会发现， 春天的菠菜颜色格外深，这是为什么呢？菠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的蔬菜，耐寒性很强，有春菠菜、夏菠菜、秋菠菜，还有冬菠菜。冬菠菜是在入冬之前播种，冬天休年，春天收获的。为了提高它的抗冻性，菠菜在休年之前的确要施肥补营养，但这是帮助菠菜越冬所必须的措施，其效果就是让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充分肥大，加强光合作用，以便菠菜积累营养。植物和人一样，身体强壮才能抵抗严寒。相比而言，寒冷条件下长出来的菠菜色味比较小，口感更鲜美，夏天的菠菜相对而言色味重一些。除了菠菜，常见的深绿色叶菜还包括十字花科的芥蓝、芥菜、小白菜、油菜、鸡毛菜、菜心、乌他菜、西兰花、萝卜缨、羽衣甘蓝、西洋菜等。伞形科的茴香菜、香菜、带叶子吃的嫩芹菜等。菊科的大叶茼蒿、蒿的杆、油麦菜、莴笋叶、深绿色生菜品种等。百合科的韭菜、蒜苗、小香葱等。苋花科地甘薯叶、空心菜等。其他如苋菜、木耳菜、木须芽、牛皮菜、番杏、紫贝、天葵、荠菜、马齿苋、苦菜、柳芽等。此外，一些种子发出的芽苗见光后颜色深绿，也属于深绿色叶菜。有些人对反季蔬菜有害健康的说法深信不疑，在寒冷的冬天，他们宁可只吃白菜、萝卜和腌菜，也不愿意选择新鲜的蔬菜。的确，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说，应季产品品质优于反季节产品。番茄长在冬天的大棚里，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只有夏天陆地种植产品的一半。特意选育和栽培的早熟果实，口味和营养价值通常不如自然晚熟的水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发达社会中的居民已经被反季节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无法离开它们了。每当北方的寒冷冬季来临，天地间一片荒凉，寸草不生，枯叶凋零。从11月到4月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方法种植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不吃反季果蔬，只靠白菜、萝卜、腌菜过冬，不利于膳食平衡，易使维生素 C、胡萝卜素、维生素 B2 等营养素摄入不足，并且增加了亚硝酸盐的摄入量，不利于饮食安全，更不要说美食的享受了。相比之下，无论哪个季节，多吃点蔬菜水果是关键的健康问题。无数研究证实，蔬菜水果的总摄入量越多，癌症、心脏病的风险就越小。冬天吃蔬菜水果总比不吃要好。反季果蔬的营养价值相对低一些，我们更应该重视足量摄入，达到质不够，量来凑。其实，现在很多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并不一定是大棚产品，其中也有来自南方的产品，甚至是来自国外的产品。例如，在海南，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蔬菜水果，其实没什么应季问题，其营养价值也未必低于北方的应季产品。在寒冷的北方地区，冬天几乎没有什么应季菜，不过，唯有一类蔬菜永远应季，这就是芽菜。生豆芽是我国的古老智慧，无论黄豆芽、黑豆芽、绿豆芽、花生芽还是豌豆苗，都是冬春青黄不接季节的真正美食。豆子是植物的种子，储藏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就是想在发芽的时候让种子能够利用，有足够的力量顶出土壤，成为一颗新的植株。人类以种子为食，正是想利用植物的生存智慧来满足自己的营养需求。说到豆芽的营养，和豆子本身的确有所不同。脂肪、蛋白质、淀粉等能量物质大多分解掉，抗营养物质如植酸、单宁、蛋白酶抑制剂之类妨碍营养素利用的物质大幅度下降， 水分大幅度增加，维生素 C 含量升高，这就是发豆芽过程中的变化。换句话说，发芽让豆子从主食或蛋白质来源变成了蔬菜，成了维生素 C 的来源。例如，绿豆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 20%， 而变成绿豆芽之后，蛋白质含量变成了 1%， 而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6毫克100克。除了直接从市场上买现成的芽菜，还可以手工发芽豆或黄豆芽。以黄豆嘴发芽豆为例，做法为：一、将黄豆洗净，加水浸泡24小时，让黄豆吸水达到极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因素，如蛋白酶抑制剂、植酸等，已经开始下降。二、取出黄豆，控去多余水分，在铺了纱布的大平盘上均匀铺一层，一定不能让水淹住黄豆，要让它充分暴露于空气中。这是因为种子发芽是一个需要大量氧气帮忙的过程，没有空气就无法发芽。三、使纱布保持湿润，最好是用喷壶均匀喷水，让黄豆始终处于吸水饱和状态。发芽豆过程中，水分对保持酶的活性很重要，不能让黄豆表面变干。24至48小时后，会看到黄豆生出不到半厘米，长得小芽，这时就是黄豆嘴，可以食用了。如延长时间，待芽长一寸一寸，约等于 3.3 厘米以上，即为黄豆芽。黄豆嘴的蛋白质、脂肪含量与黄豆相似，只是抗营养成分较少，维生素 C 含量较多，而豆芽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则大幅下降。要喝奶，也要吃奶。作者是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吴平。2018年9月，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了2018年中国人奶商指数，显示中国人奶商仅为 60.6 分，勉强及格。奶商包括喝奶意识、喝奶知识和喝奶行为三个维度，可以衡量公众在乳制品方面的健康素养和习惯。中国人的喝奶意识得分为 82.5 分，达到了良好水平。但喝奶知识 53.4 分和喝奶行为得分 48.6 分，双双不及格。国家虽然做了多年的科普教育和宣传推广，但老百姓对乳制品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这里我们就来讲讲奶的知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老百姓乳制品消费量虽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此外，人们消费的乳制品种类单一，以液态奶为主，对于干酪乳、发酵乳的认识存在不足。多摄入乳制品可降低健康风险。乳制品富含蛋白质、钙、维生素 A、锌、钾、镁、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乳糖、磷等物质，这些物质对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乳制品摄入量有保证的人与不吃乳制品的人相比，健康水平差距非常明显。乳制品能增强人体免疫力，增加骨密度，而不吃乳制品的人容易缺钙，免疫调节水平和代谢功能变差。柳叶刀发布的一项涉及21个国家13万人的研究显示，每天摄入两份乳制品，244克牛奶酸奶或15克奶酪或5克黄油为一份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下降 17%，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 23%。 乳制品不仅包括牛奶、酸奶等液态奶，也包括奶酪、奶油等固态奶。在喝奶的同时多吃奶，可以帮助中国居民增加奶的摄入量，减少诸多健康隐患。乳制品食用方式应当多元化，可以喝的乳制品绝大部分为牛奶，而且多为纯鲜奶，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等。而一些小众奶，如羊奶、骆驼奶等，尽管其营养成分各有千秋， 但都与牛奶有着相同的营养特点，不能简单的根据某一营养素的含量判断哪种奶的营养价值更高。酸奶则是将鲜奶进行发酵制成的乳制品。可以吃的固态乳制品主要包括奶酪、奶油等。奶酪和酸奶一样，都属于发酵乳制品。奶酪营养密度大，在具有同等热量的前提下，奶酪中富含的钙、蛋白质要远远高于酸奶和鲜奶。奶酪的制作工艺会将鲜奶中的一部分乳糖分解掉，是乳糖不耐受人群的良好选择。胃容量小的宝宝需要摄入体积小、营养多的食物，营养密度高的奶酪是助力宝宝生长发育的优质食材。奶油由牛奶中分离的脂肪加工而成，主要用来制作奶油蛋。高等、少量摄入可增进食欲，但其中动物性脂肪含量较高，容易引起肥胖，不能摄入过多。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体质和口味选择合适的乳制品，若喝牛奶感觉肚子不舒服，可以考虑喝酸奶。吃奶不仅只吃固态乳制品，也可以把液态奶加入其他食品中食用，如在燕麦粥中加入牛奶，制作馒头和面包时加入牛奶等。多元化的食用方式可增加乳制品的摄入量。乳制品选购注意事项：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乳制品，选购时应重点关注四个方面。一、品牌最好选择品牌知名度高且标识说明完整详细的产品。二、标签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购买后不宜长久存放。配料表应尽量简单，除奶外最好不含其他成分。含乳饮料的配料表中除奶外还有水、甜味剂、果味剂等，水的含量往往最高，国家标准要求含乳饮料中奶的含量不低于 30%， 其营养价值不能与纯奶相提并论。纯牛乳中总干物质也叫全乳固体和蛋白质含量越高，营养价值越高。三、价格在关注配料及营养成分的同时，可选择性价比高的乳制品，经济又实惠。四、种类挑选乳制品时，除了考虑个人口味、喜好等因素外，也应该注意因人而异，选择适宜的种类。例如，高脂血症、肥胖者可选择低脂、脱脂奶或无糖、低脂酸奶、不选奶。油。特别提醒，乳制品保障三大人群营养：一、儿童青少年乳制品是多种营养成分的良好来源，通过增加乳制品的摄入，儿童的年龄别、体重和身高、血清铁蛋白核心的水平、短期记忆值和相关生活质量指标都有明显提高，低体重和贫血的发生率下降。青少年期也应多摄入一些乳制品，例如每日增加250克鲜奶或相应质量的乳制品。二、孕妇研究显示，不吃乳制品的中国妇女产后骨密度比同龄非孕妇女下降 16%。 此外，孕期增加乳制品摄入可使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生率降低 35%， 子痫前期的发生率降低 55%， 早产的发生率降低 24%。 孕期饮奶还可降低孩子出生后对牛奶蛋白过敏的风险。一般提倡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每天喝两杯奶，约500克。三、老年人奶中的蛋白质消化吸收率高，可以保障足够的蛋白质摄入量。奶中的乳糖可促进机体对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等疾病。奶中的钙还可促进肾脏排水和钠，患高血压的老年人每天饮用1至2杯牛奶，有助于稳定血压，舒缓紧张情绪。养好精气神，新春新气象。作者是山西省中医院教授冯明，常言道，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缺乏精神、少气、无力是疾病表现，而失精、脱气、 无神则意味着生命垂危。中医认为精、气、神三者关系密切，相互滋生，精充气则足，气足神乃旺。保养精、气、神是健身延年、延缓衰老的重要方法，尤其是精、气、神逐渐衰退的中老年人，更应珍惜此人参三宝。一、节制以养精善养生者，必保其精。精之于生命活动，譬如发动机中的油，古人常用油灯比喻，将湿精称作油尽灯枯，精难生而易耗。保精之道首先在于节制。不良的生活习惯，尤其是纵欲，最易损耗精气，故中医强调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节制性欲，以防妄耗精气。保精之道莫如寡欲。人之有欲如天有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一般正常，故则为六淫。寡欲不是禁欲，有适当的欲望本非坏事，但若太过则易伤身，应适当调整心态，养精蓄锐，少做些虚耗精力之事。清代医家李渔曾指出，养生之诀当以睡眠居先，认为睡能还精。就是说，高质量的睡眠是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的最佳方法。民间有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的谚语，可惜现在不少人不重视子午。觉子时大睡，午时小憩，很多年轻人更是将日夜颠倒，长期熬夜视作家常便饭，甚至拼搏奋斗的象征。近年来不断有中青年人英年早逝的新闻报道，大家要引以为戒。二、培补以养气，常言道，人活一口气。中医认为，气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由肾中的精气、脾胃吸收运化水谷之气，和肺吸入的空气几部分结合而成。气的作用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和气化五大方面，涉及呼吸吐纳、水谷代谢、血液运行、津液濡润、抵御外邪等生命活动。人体由于元气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称为气虚，多表现为身体虚弱、面色苍白、呼吸短促、四肢乏力、头晕、动则汗出、语声低微等。科学合理的饮食是补气的重要环节，也可在食补基础上辅以药补。人参味甘，大补人气，止咳生津，调营养胃。其他如黄芪、党参、太子参、西洋参等，也是大众比较熟悉的补气中药材。此外，古人的养气七法也可参考。一者，少言语，养肺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每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三、少思以养神。民间有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的说法，养神之重要性可见一斑。如何养神？除了尽量避免劳心费神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持精神专注。常言道，闭目养神，眼不见心不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现代社会先进的通讯设备和丰富的传播手段，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扰。不少人有明显的信息焦虑倾向，人在短时间内接受过多繁杂信息，大脑中枢来不及分解消化，从而造成一系列的自我强迫和紧张情绪。此时需适当远离网络环境，以凝聚精神，可进行静坐冥想、气功导引等活动。我们不能消极地认为恬淡虚无就是无所事事、任时光蹉跎。书法家苏菊仙在102岁时曾说，人的养生法只有动静二字。动则人所易解，静则往往认为是四肢休息、呆坐养神，实则百念丛生，无所谓静。真正的静就是心神专一，如创造发明，勤学苦练，兴致淋漓，思想集中，饥饱不知，寒暖不惑，呼之忘应，这可算入静之境界。因此，聚精会神的从事某项工作也利于养神。老年人体力较弱，闲暇时间较多， 可适当培养艺术方面的爱好。所谓勤养心，其育志，书练性，化怡情，对健康大有裨益。春来护阳好体魄，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中医伤科副主任医师胡劲松。立春一到，阳气生发，中医讲究顺时养生，黄帝内经有春夏养阳一说，此时需固护阳气，为强健体魄打好基础。阳气亏虚五症状，阳气有温养推动作用，如机体阳虚则脏腑功能减退，容易出现虚寒征象，主要表现为五大症状。一、怕冷，四肢不温，这是阳气亏虚最主要的症状。阳虚体质的冷有两个特点，一是背部、腹部有明显怕冷症状，二是天气寒冷时，阳虚之人手脚冰冷，往往超过腕踝关节以上，不单是手指、脚趾冷。二、不振，情绪消沉，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体生命活动也是靠阳气提供能量。阳气不足者常常表现为萎靡懒动，精力不济，情绪消沉。三、虚弱，顽固不化，顽固不化指大便中夹杂未消化食物。阳气不足会影响脾胃的运化腐熟功能，使食物无法很好的消化吸收，直接从肠道排出。四、水肿，舌淡而胖，就像地面的水汽蒸发靠太阳一样，人体内水分的消耗与代谢取决于阳气的蒸腾作用。如果阳气亏虚，影响水液蒸腾代谢，会有多余水分蓄积于体内，表现为下肢水肿、肌肤松软、舌体胖、大有齿痕等。五、脉象沉细，阳气不足则心脏搏动无力，且阳虚之人大多体胖，因此脉象沉细无力。四项措施，顺时调摄阳气，长衣避寒就温，早春二月正是季节变换之时，气候由寒转温，忽冷忽热，此时要注意防寒保暖，及时增减衣物。春季多风邪，体质娇弱者不可骤然减衣，外出时最好戴上帽子、口罩，以防风邪侵袭。怕冷明显者，可时常艾灸神阙穴肚脐，以温阳虚寒。二、饮食调养，冬季饮食多纯厚滋补，立春后就应有所调整，多食微温微辛之物，以助人体阳气宣发，如小葱、韭菜及豆芽等。春节前后大量时兴果蔬上市，包括一些反季节蔬果，如西瓜等寒性食物，应尽量少食，以免伤阳。三、舒展筋骨，动则生阳，户外运动是最简单易行的固护阳气办法。现代人室内活动时间较多，长期不见太阳，缺乏日照的植物会打蔫，人也一样。天气晴暖时，应适当进行快走、慢跑、爬山、打太极拳等活动，以利于气血流通，阳气勃发。需要提醒的是，运动过度，汗出过多，体内阳气也会随汗液排泄，体育锻炼应适可而止，避免过于疲累。四、精神内守，养生先养神，中医情志养生讲究恬淡虚无，劳心亦可伤阳。现代社会人们一天内接受的信息可能比古人一辈子都多，每天要处理的信息量巨大，各种压力使许多人心事重重，精神的不得真正放松。虽然体力负担减轻了，脑力负担却在加重，无形中加剧了人体阳气的损耗。黄帝内经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告诫人们应从外界事物中适当抽离，这在当今朋友圈、微博等信息泛滥的情况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妨从现在开始，每天为自己安排一小段放空时间，或闭目养神，或记录心情，内心平和自然可减少阳气外泄。便利店买药安全靠谱吗？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石浩强，2018年12月1日位于北京市的某家便利店赫然新增了三个特殊的货架，上面陈列着70余种非处方药， OTC 和医疗器械，这是北京市首个获批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的便利店。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去药店买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既方便又安全。而去便利店买药，许多人心里会犯嘀咕，便利店买药安全性如何？靠谱吗？去便利店买药并非新鲜事，在海外旅游，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便利店，除了售卖普通商品外，还会出售治疗感冒、发热、腹泻之类的药品。其实，在国内非药店卖药，主要是非处方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1999年6月，我国出台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指出，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商业企业，可以零售一类非处方药。2011年10月，四川地区某便利店获得了销售非处方药的资格，开始销售非处方药。同年，武汉某便民超市也设立药品专柜销售非处方药。福建、沈阳等地也先后陆续颁布了允许便利店设置便民药柜的细则。遗憾的是，这项便民措施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大家仍然认为在医院或药店购买的药品更安全、更可靠。事实上，只要知道哪些药品可以在便利店购买，关注选购药品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在销售渠道更加方便的便利店买药，同样安全、可靠。特别提醒，处方药无法在便利店购买处方药，是必须凭借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以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品，通常安全性相对较低，对用药方法或时间有特殊要求。目前，这类药品仍需在医院配药，或凭医师处方去药店购买。便利店仅出售一类非处方药，非处方药指的是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不需要凭借医生处方即可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物。目前，全球非处方药主要分解热镇痛药、抗感冒药、滋补药、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其他添加剂等。根据非处方药安全程度，又分为甲类和乙类两种。非处方药的包装、标签、说明书上均有其特有的 OTC 标识。根据规定，红色为甲类，必须在药店出售；绿色为乙类，安全性相对较高，可以在便利店出售。乙类非处方药包括发热时常用的药物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咽喉肿痛时服用的板蓝根颗粒，以及各种维生素类药品等等。治疗感冒的常用药泰诺芬麻美敏片，因其含有伪麻黄碱，为抑制毒化学品，受国家管控，为甲类非处方药，无法在便利店买到。去便利店买药，关注三点一看，认准便利店售药资质。可以销售药品的便利店需获得相关机构颁布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以保证其正规的药品供货渠道。大家去便利店选购药品时，需认清便利店的售药资质，警惕无证经营便利店的违规售药行为，以防买到假药、劣药。二、问购买药品可咨询药师意见，国家对允许售药的便利店有相关的资质要求，即需要配备执业药师。因此，大家在选购药品时，如有疑问，可咨询执业药师的专业意见，保证用药安全、可靠。三、读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药品说明书是法定文书，药品的适应症、用法用量、注意事项或禁忌症、储存条件等都能在说明书中找到准确答案。因此，大家买药前最好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以便对症用药。总之，只要大家养成咨询专业人员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的良好习惯，在便利店同样可以购买到安全放心的药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